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眼盲文盲的我能读大法经书了，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69岁，在1998年3月有缘喜得大法。得法前，我视力很差，看东西模糊，能见度不到1米，跟瞎子差不多。我还有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神经性头痛、头晕、胆囊炎等毛病。学法练功后，这些顽疾都不翼而飞，走路生风，一身轻。我修炼20多年，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稳步走到今天。借此神圣的法会的机会，把我修炼经历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眼盲文盲的我能读大法经书了。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小时候家中困难，姊妹多，所以我没念书，不识字。刚得法时，我只能看师父讲法录像。那时同修在我家集体学法，大家看完师父讲法录像后就集体读法。开始我听同修们读，后来心里着急也想读法，可我不识字，眼睛又看不清字，可怎么办？但这确实是我的愿望，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也要看书。第二天我跟辅导员说，我要请师父的转法轮。辅导员问我，你能看不能看？我说能。就这样，同修为我请来一本转法轮，我高兴地接过来。就算一个字不认识，眼睛也看不见，我也要学会读转法轮，还要把师父全部的大法书都得读下来。有了决心，在集体学法时，同修读一句，我跟着逐字用手指着读一句。过后有的字不认识，就问丈夫，后来还跟他学会了查字典，我终于能读转法轮了。渐渐的，师父的其他著作我也会读了。这其中，我的眼睛从看不清到逐渐看得清，在学法后1年半的时间，眼睛完全好了，这是大法的神奇威力。第二部分，否定迫害，堂堂正正回家。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与同修一起进京上访，为大法和师父讨公道。大法教人向善，学员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做好人，何罪之有？我2次去北京都被绑架回当地关押拘留。从拘留所出来后，上访无门，我就出去发真相传单，贴真相不干胶，也曾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2001年1月份，快过年的时候，在最后一次被非法关押在市政府洗脑期间，我与一同修半夜翻墙跑了出来。出来以后，没有办法再和同修联系了，回家也不安全，就流离失所了。后来很幸运地跟外地同修联系上了，我才知道师父发表了新经文《治息邪恶》。在外地同修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住处，就继续外出发真相资料。流离失所了一段时间，一次我被师父的法，大法图上九霄，主掌天地正人道，选自《红营二玉》。背完这段法后，我就悟到该回家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 纽约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放下生死，你就是神。大法弟子证人道，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邪恶算什么？大法弟子都由师父做主，我要否定流离失所，堂堂正正回家。第三部分，坚定正念闯过家庭磨难。我计划回家，但没直接回家，先去找到儿子，问了家中的情况。他说，你走脱的当天半夜，我爸就被绑架到市政府关押。第二天，他们拷问他你的下落，他不知道你在哪，所以说不出来，他们就打他。儿子嘱咐我，妈，你回到家，不管我爸说什么，你都不要抗争。也不知道政府那些人跟他说了什么，他回到家就拿把刀，说找到你要杀了你，所以我也就不回家了。我听了儿子这些话，心想，不管我修得好不好，也有师父给我做主。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连累了家属。邪党人员绑架我丈夫后，对他实施暴力和恐吓，让他受了很大冤屈，窝了一肚子火。当我和儿子女儿一回到家，丈夫一见我就说，你还回来干什么？我们三人什么也没说，直接去厨房做饭了。做好饭，我叫丈夫吃饭，他不吃，对孩子们说，你们都走，我把他杀了，看看他要我还是要法轮功。孩子们不走，他就把刀抵在我胸口，让我选择。我被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这篇经文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面对气势汹汹的丈夫，我说，我要大法。他连续问我三次，我始终就这一个答案。当时我就是一点怕心都没有。他见威胁不了我，把刀从我胸口拿走，扔在地上，说要跟我离婚。我说，好，吃完饭再去。吃完饭，他说，走吧。这时孩子们都想说点什么，我挥手示意什么也别说，然后跟他走出了家门去离婚。去离婚的路上，他突然对我说，先去看看你爸妈，离了就不能看了。我趁机跟他说，离婚我也要告诉你，我不在家时你受苦了，你以后好好保重身体，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我妈家，正好我妈和弟媳妇在门口，弟媳说，二哥二姐来了。我说，我们要去离婚，先回来看看爸妈。弟弟闻声赶来，说，都跟俺姐离婚了，还来看什么爸妈？你走吧。弟弟拦着我丈夫，不让他进家门。母亲问他离婚原因，他回答，法轮功。弟弟两口子一听是这个原因，更不肯了。弟媳说，二哥，俺二姐练法轮功，你才有福呢。丈夫一听这话，竟然顺坡下，对我说，弟妹叫你练法轮功，那我就不管了，你上哪儿学法练功我都不管，我不离婚了。我说，咱家是练功点，我叫他们来家里学法练功。他说，好，你做什么大法的事我也不管，还给你帮忙。随后我们就一起回家，回到家，孩子们正在家哭。丈夫说，你们别哭，我不和你妈离婚，俺俩刚才到你们姥姥家去了。俩孩子就不哭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坚定正念闯过了这个亲情形式的难关。第四部分，重新建立家庭资料点。 在大法和师父宏大慈悲的感召下，丈夫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十分支持我学大法，帮助我建立资料点，发真相资料救人。我回家后的第二天，有同修就到我家学法练功，我家的学法练功点慢慢恢复了。虽然有的同修一时还不敢来我家，我们的集体学法一天也不落下，来几位算几位。两周后，我想把我家的资料点重新建立起来。我问丈夫，我不在家，做资料的东西呢？叫他们拿去了？丈夫说，一点也没叫他们拿走，都在家里。你和儿子都叫他们抓了，他们能不来咱家吗？我关上门，一晚上没睡，都藏起来了。听了丈夫的话，我流泪了。他说，你哭什么？我说，你做得太好了，你受苦了，谢谢你。他高兴地说，这些机器都是花钱买的，哪能叫他们拿走？就这样，我们很轻松地把资料点又建起来了。从那以后，我们学法做资料时，丈夫就出去看着人，来人了他就打打门，前门屋后都没有人时，他就帮我们打包资料。他很能干，跟我们配合得很好，同修们都替我高兴。我们一起走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发传单。我们希望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能得救。集体环境中，同修们提高心性都很快，相互协助，克服困难。多年来，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顺利地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一直走到今天。第五部分，信师信法，正念闯过病业磨难。2002年的一天，我突然浑身发抖，开始咳嗽伴卡血，咳出的都是红色的血片片。不能看书学法了，我就戴上耳机听师父讲法录音。后来我迷迷糊糊昏死了过去，醒来后我就求师父救我。一会儿又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多长时间又醒来了，我再次喊师父救我，不停地喊。这一天之中，我昏死了三次，醒来时我还戴着耳机听师父讲法，我还大声说，我不要旧势力的安排，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弟子哪里修得不好，就在法中去修好。坚决不要旧势力的一点东西，请师父给我做主。后来我挣扎着下床，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弟子下决心跟师父回家，就算我这个弟子修得不够好，我要从法上归正修好，哪怕师父不要我了，我也必定跟着师父的脚步，就是跟着师父回家。我坚定了自己的正念，用师父赐给我的佛法神通清除邪魔烂鬼，天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半个月内过了这次夺命的病业磨难，真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多学法多看同修交流，找到差距，走出低迷困境。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青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我是一名中医高级职称，1995年开始接触大法，看到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征稿通知， 明白自己应该交一份修炼交流体会，这也是修炼。同时交流也能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帮助从不好的状态，从旧势力制造的各种修炼困境中增加信心，找到自己不易察觉的执着与漏，修上来同化大法。自己觉得同修的交流传递着大法的能量，是我在修炼困难时的很有力的帮助，但又觉得自己修炼的差，不知道可以写什么。正巧听到一位打真相电话同修的交流文章，他讲述的是从不会打，照着稿打真相电话开始，从打电话劝三退，执着三退人数，甚至有人明白了真相，但没入过党团队，自己觉得可惜，怎么没入个什么让我退一下，到讲真相被骂，不在意且能自然地笑出来，达到自己以前认为永远也达到不了的境界。听到这些交流，我觉得还是要写一下，至少与和我一样不精进状态的同修交流一下。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状态，我们都要振作起来，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需要，也是师父万般辛苦正法要做的。而只要我们在大法中努力，不管从什么状态开始，大法的力量是超常的。一，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在得法前，小时候在我对宇宙人生的思索中，就曾出现过真善人组合在一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1999年5月13日那天，我有幸参加了长春的一个学法点学法，然而多年在党文化中的污染，或许还有根基不足等原因，并没有真正明白大法。一晃两年后的2001年，出于对一位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认同，我和他接触多了，他鼓励我真正的走进了大法修炼。如今虽然不精进，回想起来，但对大法和对正法过程，及对旧宇宙、旧势力和邪恶干扰迫害正法的认识，早已不是当初那样完全是被党文化灌输的很低的状态了。前段时间，遇到一位不小心摔伤了脚的老年大法弟子，和他简单交流了一下，在我看来，他也不太精进，在他摔伤前，还曾与找他交流的大法弟子争辩，他还认不清邪党，甚至与社会上一些人一样的说辞，他认不清是邪党附体在中国国体上吸百姓的血，认不清是中国人养活了邪党，而混乱地说，没有邪党谁给开工资劳保，甚至那段之前还常去庙里捐钱什么了。就在与同修争辩后的三天，他出门时从天天走的三阶台阶摔了出去，他自己觉得像被谁推了出去，摔了脚骨，之后同修和他交流，他再次醒过来。说完这个过程，他和我说，在此之前，在他自身发生的神奇事，也是有段时间好久不学法练功了，身体出现了状况，想起来要学法练功，但能找到的同修因那段时间压力大，不敢来教他，他自己试着练功时，忘记了动作功法的手怎么过来的，结果练功时一股力量拧着他的手坐了下来，他当时就明白是师父在教他练功。他说的这事给我很大震撼，因为时常觉得自己不精进，会有时淡淡的觉得是不是师父已经不管我了，自己不值得被管了，因为我目前觉得一个大法弟子一定会认清邪党的邪，一定能认识到庙里那种多数被低灵和邪党浸染的地方，这么明显的不二法门他还糊涂，而他这个状态师父还在慈悲地看护着他，师父真的是尽一切在救度着，管着每一个大法弟子，甚至每一个生命。我也鼓励他要多学法练功，也建议他多看看同修的修炼交流心得。我自己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受益很多， 这么多年走过来，真的是要感谢同修们辛苦的开创交流的平台，最起码在看文章的时间里能看到自己的一些差距，同修正实法和修炼的状态也在震撼着我的心灵，更多的体会到自己体会不到的大法的更多内涵和伟大。二，在工作生活中面对众生在神念与人念中徘徊。作为一名高级中医，由于大法给予的智慧，我在同行中比也小有成就，在同一环境中对比，我受患者的信任度也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感恩于大法给予的智慧，专业中医书我虽看的并不多，但能很快的理解的更深。另一方面，在这种邪党管控的社会，人心不古，被推动的追名逐利的人多。虽然我修炼的不太精进，但能尽量的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能为患者着想，放下名利，所以很多患者这方面也信任我，说我是一位给患者省钱的医生。体会神运的运作方式，我就想，那我的工作也是面对众生的平台，在时下经常出现买患者的变异时代，我就是尽量用善的一面对待患者，患者之间也会推荐他们认为好的医生，所以大多我的患者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且这样过来的患者信任度要好，他对医生的戒备心、疑心要小一些，省去很多沟通的麻烦。一段时间，我因有事不能规律的出诊，患者量正常会降低甚至流失，而我的患者却出现了不降反增的奇特现象，而且成倍增长，这可能是我通过修炼一部分符合了法，就出现了超越常人的什么规律。在工作时也会有些超常的状态，比如有段时间我能心态较纯正的工作，每天连续看五六十个患者，最忙时从早七点看到下午五六点，下午两三点吃一口饭接着看病，但却仍头脑清晰，不觉得累。偶尔会发现有一些奇怪的患者，他不想挂号，不想开药，同样的事问过好几遍还是不走。我意识到好多这样是来想听真相的，当我在层次力所能及的给他讲了一些真相后，他就高兴地离开了。当然我知道我还没能让他三退真正得救，祝愿其他大法弟子以后能救了他。而在我学法下滑的情况下，效果就更差了，他们会用混乱不清的逻辑去为邪党说话。三，邪党治下百姓生命艰难，再把人往下推。在医疗系统工作，更能体会到邪党对医疗系统的毁坏与向下推，在邪党治下把医院推向市场，但却死死地管人不管钱，使得领导层抓住机会就折腾，尽所能把钱花出去，水搅浑好从中渔利，加上其他人心涣散几方面，使医院大多亏空，负债很高。据北京某医疗部门人员说，国家统计，全国负债的医院超过 50%-60%， 甚至更高。这样医务人员收入无法正常保障，经常有只开档案全额工资的 50% 不到，而且医疗系统上指下派的工作也不少。这些年官僚体系的大塌方，检察院部门忙上加忙，更多的人被双规审查，还要调医务人员加班保障，多数保障的补贴也不一定被哪一级部门给截留，综合几方面致使很多医务人员疲惫不堪，很多医院医生以创收为目标，甚至医院制定目标给医生下任务与奖罚挂钩，因为没钱看病的患者与干的活多而挣的工资比饭店服务生工资还低的医生之间矛盾加大。当年前总理就曾在医疗改革会上说过，中国现在医疗问题是体制问题，也就是他们很清楚医疗乱象 是邪党体制造成的。在这乱象的医疗环境中，很多医生就只能靠提成药养活自己。我工作多年中从不开提成药，而前些年一个医生在医院工资可能只有每月两三千，而药商的提成药能少则五六千元，多则上万元。大医院药品提成几万元，甚至一年千百万元的收入。我从不开提成药，尽量缩减患者的支出，这也是从另一方面使我的患者量较多。甚至之前有同事说我，你不食人间烟火，不爱吃不爱穿，挣得少少花，那也得差不多，养孩子又上学又补课，不得花钱。这两年医院系统更是吃紧，前几年的疫情全民反复的采核酸，强制打武汉新冠病毒疫苗，那时还有人说采核酸也不用你花钱，打疫苗也不用你花钱，还说邪党不好。如今三年过后，当年把医保基金花空，新的医保政策实行，提高住院起付金，控制付费报销比例，不光医院举足艰难，这也是变相的把采核酸的钱和打疫苗的钱从病人身上出，最后的层层压力和负担还是压在老百姓身上。但不管怎么样，医院出台号召或分配方案改变刺激，在给患者治病中，我都尽量用很经济的药方给患者治病。在其他医生或外面诊所经常一次几百元上千元的一周治疗，在我这大多一两百元就可以吃一周中药，甚至有的简单的病情几十元一周。四，修炼就是在生活工作中修心性，心性的不足会在方方面面表现。修炼的不精进就会使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下滑，曾有段时间状态还好，是学法学得多学得好，渐渐的松懈下来就整体下滑，一件事不在意，两件事不在意，渐渐就意识不到了，学法困倦倒下就睡，醒了看一会儿又睡，这要是别的同修，我可能早就大讲这是修炼的大问题了，可是在自己就是放松放过，心性下滑，达不到修炼状态，身体也下滑，练功也跟不上。年轻时觉得没什么病业关，或者是很小的问题，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修炼是严肃的。前几年母亲去世，牵动了我的人心人情。虽然她去世前也学了一些法，她去世时我也得到点化，梦中我叫来飞机把她接走，母亲走那天早上也说梦到飞机接她走，我还是在用更多的人情对待这件事，处在放不下亲情的悲伤中。不久病业关就到来，虽然能认识到一些问题，但精进不起来，关就闯不过去。在生活中，在家庭中，也时常有怨恨心，没有慈悲心，致使家庭的环境也不清亮，时常抱怨妻子对父母不好，抱怨对孩子的管理有问题。邪党之下的教育也是让孩子们从小争，都在焦虑中学习补课，孩子的学业与身体状态的起伏，家内生活的小事都会成为矛盾的借口，却几乎没当成是修炼和提高的机会，修不出慈悲心，其他的心也不断冒，甚至在色欲关上倒下，使得病业关更重，最后放弃过关。摔倒了尽力往起爬，把几年前得到手的几百条的交流文章拿来听，尽量的振作自己，去冲破这个困境。自己也知道学法修心性是根本，但是自己学时就是懈怠。现在每天尽量抽出时间听同修交流，很多同修分享怎么样通过好好大量学法及发正念过关的例子，在过程中的细节及怎么修心的，这也很鼓励我和给我提醒，偶尔自己一天能坚持下来，很快又松懈了，就努力的多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及正见交流、修炼原地等同修文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五，大法弟子是整体，借同修的光芒照亮自己。生活中没有来往和交流的同修，我尽量看下载的同修交流和听明慧广播里的交流，在同修的交流中，看到有的同修能挨村挨户的在全县上百村子一个不落的劝三退救人，有的同修全县渐渐的推广新唐人，世人渐渐认同大法，帮着推广，有的同修修去帕心去公检法救人，有的同修甚至突破所谓的只允许亲属接见，到监狱去见同修，同修不认识不接见就突破限制，请狱长带着走入监狱牢房去见同修，并交流鼓励同修，还有很多在生活中做好三件事的各个小细节，过程中修炼提高的交流都让我很有同感。有的同修得法前脾气暴躁，得法后从没发过脾气，有的同修得法前好勇斗狠，是流氓军痞，得法后按真善忍做得非常好，而我自己似乎这忍没有修好过，一碰就炸，容易发火。有的同修放弃单位分房晋级的机会，看淡利看淡名，而我自己虽然有时能放弃，但还是常要鸣不平，有时看见似有似无的机会还要争取。有的同修甚至在过中风状态病业关时，站在外面两小时左右劝退百余人，而我自己有时间有力量却不能坚持练功。有的人开公司，所有的员工都能三退，认识到大法的美好，让合作的公司很多人认识到大法的美好，而我自己还不能堂堂正正的劝三退救人，甚至于在常人中的技术受到点夸奖还沾沾自喜。有的同修正念一来，很快瞬间或一天几天内解体病业关，有的坚忍中一年或数月过关不气馁，有的同修骨折痛得不能躺下不能入眠，就是坚持练功发正念而过关，有的同修用好手臂拉着骨伤的手臂练功，最后闯关修复，并且心性升华，身体复原，而我自己病业关过了两次都没过去，没有提高，还反而滑向常人的想法和方式。还有个同修交流，他遇到一位不善言辞的同修，大家交流他是静静的听，而出门时在电梯门一开一关的短短时间给五个人做了三退，真的是展现出大法的威力，不用复杂的所谓缜密的逻辑，就是两三句问答对方就退了。用那位同修的话，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能讲真相的瞬间，人家已经给五个人做了三退，而至今我还不能给我的患者做三退，只是有时侧面的说一说，自己都觉得隔靴搔痒一样，而有的同修就是几句话就把人救了，劝成了三退，洗去了众生的受记。大法造就了宇宙，不受宇宙内任何生命和物质所限制，是超越一切的。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修炼的人修到哪一层次，就只能认识哪一层次中佛法的具体体现。而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符合法在更高层次的理，严格要求自己，在各方面修好，修去各种执着心，修自己并救人，希望从今多学法，做好三件事，追上正法进程。同修可歌可泣的故事，感觉就是在看神话一样，而同修们都一样，都是师父从常人中带出来的大法弟子，也都是从人中往出修，都是人身，也都是从人的思维结构方式中修出来的，用同样的一部法，人家能修出来本身也是促进和鼓舞，同时会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或者是自己遇到的没修好或不知怎么修的，虽然不能模仿，但可以借鉴一下，对比一下自己的差距去修， 听交流时就觉得自己的空间被法光照亮，驱散了阴云，伟大的法造就着不同层次伟大的觉者，与同修比真是要精进实修，在法上的差距太远了。六，一点一点找自己的不足，提高一点点也是提高。在状态不好时，在感觉无望中，我就想，哪怕我能坚持修，不掉下去，哪怕我能救下一个人，那也是有一个生命或一个生命群得救了，所以我要坚持，不能放弃。我不能更多更快的修好，就一点点的修好，解决学法不入心还困倦，就学法前做好了，小声读或默念，防止学法走神。有一天这样认真的学了三讲多，第二天觉得周围清亮了许多。包括写这篇交流文章，经过几天的坚持，虽然写不好，但坚持至今，也觉得自身去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也不那么爱困倦了。以前发正念走神，甚至想这想那，以后坚持正确的发正念，发挥正念的作用。讲真，像以前有时想起来讲，经常没有什么效果，甚至在学法发正念时还构思怎么个方式讲逻辑好，讲给某某一定能退，甚至构思时还对自己构思的完美生出欢喜心，结果遇到人时就变得话难出口，人家根本就不能认同，然后又生出怨恨心，我讲的这么有道理，怎么他还不认同，甚至出现争执，这都不在法上，没有法的力量，人的道理救不了人，还有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在起作用，这不是没修吗？有时突然静下来，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修。同修的交流也提醒我，真正救人要靠法的力量，不在于什么逻辑和人的办法。也是这几天遇到一位有缘的人，本来想劝他，第一次错过了，然后他事情没办好，又需要来找我，我意识到这是让我救他，我调整一下自己，清理自己的杂念，不像以前那样用心思在思考怎么说，而是就最简洁的说，去除怕这么说不接受那么说不接受的想法。然后他又来找我，我边发正念边帮他办事，结果很快事情办好，并且平时人来人往的地方变成了很清静的地方，没有其他人在。我就直接和他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我帮你退了吧，这对你对你家人都好。他听后简单的了解一下，就问我共青团也要退吗？我说要退的，因为入团时宣誓要为邪党效命的。他就同意退了，真是比以前绕来绕去的好多了。在看同修交流文章时，不能正确看待自己，也能生出执着。在看同修交流时，觉得同修所修或对法的理解正念正行，很能激励自己，过后不能实修自己，很快又精进不起来。人的心很复杂，甚至于还会对比这个同修在什么事上没有那个同修悟得高悟得好，甚至从中生出好像自己比同修强的欢喜心，认为自己可以看得更高，却不注意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过关，自己没有悟，没有过去。其实这是不会看文章，向外看，不修自己。在写交流心得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常人朋友的药店被一抓药的人讹诈了。中药几千年发展，所以可以讲是丰富，从现代科学的思维也可以叫复杂或有点混乱。光从药名上讲，比如川牛膝、淮牛膝、温玉经、南北沙参、金钱草、上党参、明党参、各子姜黄、片姜黄等，同样一味药就可以从不同的植物科属来，其他药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从治疗上影响不大，但是从品种上可以说是不同的科属，互用可以算假冒。抓药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故意抓这类互代的药方，录证据后到药监局就把药店告了， 还说当时录音录像，药监部门说这是专业来告的，因为他们比药监都懂，让药店与该人私了，大概这么个过程。我先想到的是和这位朋友讲三退，但是讲三退似乎因为带有让他们受益的目的性，加上没能达到清除背后的邪灵的效果，也没能说通。从常人表面看，他像是搪塞地回我一句，顺其自然吧。此话让我汗颜，意识到我的修炼和救人带有不纯的目的性，解决问题的想法也不是在高层次上想。而过后时常想起这件事，干这件事的人与前几年网上爆出上小饭馆点拍黄瓜，早餐店卖豆腐脑的讹诈事不一样吗？可以找证据和他打官司，他买药录像，这不就是有预谋吗？甚至于学法发正念时也会想起，不断的思想翻出怎么样和讹诈人应对，自己意识到不对。突然想起师父讲法，然后查了原文，师父在2024年6月6日惊醒中讲，大法弟子有神在保护，出现问题那不是神的警告吗？为什么不警醒？这些事本来是警醒我的，我还用人心去想人的不对，意识到此，清理下杂念，觉得自己的心和空间场一下清亮了许多。联想另外几件事，自己面对具体事和麻烦时，就用人念去想，还想人怎么怎么不对，而没有从法上去衡量自己。在正法中，在对大法弟子的这些年的迫害中，坏人和旧势力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他们何曾对过？不就一直是高层的旧势力利用人一层的空子，和他们抓到的理在害人吗？这些坏人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法律规定的空子来讹诈人，在人世间，他们就是这样弄得人人为敌，互相设计陷害，人人防范，使社会风气下滑。在大的宇宙范围，旧势力不就是这样在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再把世人推向毁灭吗？而怎么应对？作为大法弟子，就是学好法，用慈悲去面对人、救人，用正念去除背后的邪恶，而不是在采用人的什么方法上用心。我知道我的认识还很低，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我觉得如果有同修在不同方面处在我这种状态，希望能有个提醒和借鉴。我们是大法弟子，要按法来要求自己，我们有救度众生的使命，是一方众生的希望。不管自己觉得自己修得好修得差，师父一直在费心地管着我们，希望我们快点提高上来，让那为法而来的众生多得救一些，让将来的我们自己，让师尊少一些遗憾。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